可以准时开始，这个谢谢何大哥的新机器，一切都很，目前都很顺利。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信实的主，你也是慈爱的主。主啊，我们看见你何等奇妙的带领。带领我们短宣队平安的去，平安的回，你让我们看见那里的需要，你让我们看见你自己做工的美妙。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在山谷，我们看见自己的教会一天比一天壮大，我们期盼着很快搬到我们自己的会堂，让我们能够更能够专心侍奉你。主啊，求你借着约书亚记带给我们每一位许许多多的感动和呼召，让我们愿意把自己一点点的东西献上为你所用，为的是要得那未得之地。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两位讲员，让我们能够把你所要带出的信息献给大家，也求我们都在同样的圣灵的引领之下能够有相同的感动。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非常感谢主，这个我们短宣队平安的去，平安的回，这次有七位弟兄姊妹参加这个这个 mission， 其中四位是我们山谷的，然后三位是北区的，我们由这个 Balex 带队，我是当中年纪最大的，所以他们非常体贴我，几乎都不要搬运什么东西，我也感谢神，到我们分队的时候，把我分在那个跟两位北区的弟兄姊妹在一起，所以我有机会认识他们，让我从他们身上我学了很多。心里也非常的感动，我也谢谢大家在我们在外的时候为我们的祷告，我们每一天都有信息送出来，我们很快就收到有一些弟兄和姊妹的回应，要不是你们的支持，我想也不是那么容易，特别是我们最怕的就是火车赶不上就回不了大本营，回不了大本营那第二天的节目就通通都泡汤，所以这是我们值得感谢的。那今天我特别心里有一点感动，就是看到你看我们已经进入约书亚记第十二章，所以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这个这一季的主日学已经过半，我不知道大家到目前为止对于约书亚记你有什么感动，有什么看见？也许一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有什么感动和看见？到目前为止，刚强、壮胆、谨守、遵行。如果大家别的不记得的话，把这八个字记住，我想这会伴随我们的一生。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要讲三章，上面的两堂谢谢何大哥的带领，我相信大家都很振奋，特别是看到这个征服日头都停住，为了神自己的工作，那这个我想在今天也许这样的神迹不是那么容易出现，但是当你仔细思想你每一天所经历的，其实也不是在我们的身上的许多的小节上面仍然可以看见他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家庭，在我们教会所做的神迹，所以我希望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这所有这宝贵的教训。今天呢12章到14章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征服了以后呢要开始分地了，那这个分地这一部分一直要到19章才结束， 通常来讲是比较枯燥的一部分，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存着这个忍耐之心，让我们能够把这几章能够带给大家。其实里面也有非常丰富的意思在里面，我尽我的所能把它们带出来给各位。十二章基本上就是讲到这个我们这个地整个地差不多已经完全征服了。那但是他特别回头呢重述这个河东地征服的这一段历史。大家知道河东地是在谁的带领之下征服的？还在摩西的带领之下。所以是他们出埃及地不久以后，他们有两场很重要的战争，一场是打败了西什本王西宏，另外一个是打败了什么巴山王噩，就是这两场战役他们都打胜了，让他们能够拿到河东这块地。那所以在这里在他总结这个征服河西之地之前，这个约书亚作者不能不把这个河东地这一部分再带出来，让大家能够看见这是一个整体性的征服。所以到第十三章呢，他就开始讲这个征服了河东以后呢，分配河东之地是分给两个半支派的，这两个半支派就是流便支派、加德支派跟马拿西半个支派。但是在这一章前面半边，前面一段也是一节到六节呢，他又插进一段话，就是说虽然他们基本上来讲以色列到这时候河东河西的仗重要的战役通通打完了，他们大部分的这个土地也取得了，可以说这个统治权是在以色列人的手中。你想一个民族对抗那么多的民族，整个的统治权基本是在以色列人的手中。但是呢还有一些小小的 pocket， 就是小的地方，特别是在山地那里，还是有原来原住民呢盘踞在那里，就好像这个军阀割据一样，或者小土匪群聚一样，就在那里。他们并没有真正把所有地的每一寸土地通通拿到，但基本上这个统治权现在是在以色列人手中。所以那怎么办呢？那些还没有得到的地到底分不分？到底分不分？在你说呢？要不要分？应不应该分？有没有信心能分？有的。所以这就是神给约书亚的指示，说虽然这些地还没有拿到，但是凭着信心照样分出来。所以他们就把所有的地都分出来，然后才讲到这个河东，再回头来讲河东之地怎么分的，两派半的支派怎么把河东这一部分的土地拿到。那十四章呢就开始讲这个河西之地。河西之地那个一节到五节是一个总结，就是把这个河西之地大致怎么分带给大家。但是第六节到十五节呢中间插进一段，就是插进这一段，就是说加勒怎么把这块地这个城分给加勒。大家还记不记得加勒这个名字？是不是当初摩西他们这个以色列民已经到了迦南地的南边进口地方，结果派了多少个探子？一共派了多少个探子？12个探子，有10个探子都说不行哦，那里的人真是高大，他们看我们像蚱蜢一样，我们看自己也是蚱蜢，就不敢进去。那但是有两个独排众议，这两个一个就是什么？一个是约书亚，另外一个呢加勒。哎呀，这两个都是老头子了，到现在都是当初是40岁左右，经过40年，还加上40年旷野的漂流，再加上7年的征战，约书亚跟加勒都是85岁左右的人。他们年纪差不多，加勒可能还小一点点，80几岁的老人。加勒这时候他到约书亚的面前，他要求把他那一份归给他。那约书亚非常高兴， 就照着原先所应许的，就把那块地分给他。这一段是其实圣经的记载非常的美，蛮美的一段话。所以我们今天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现在就把这个现在暂时结束掉，我要就把这个地图拿出来给大家看吧。哎呦，怎么搞的？啊，弄得最大哦。啊，哦，这个右上角的框，然后这个再放大，这个可以吧？大概就这样子。大家大致可以看得见这个分地的状况。那我们看见约旦河是怎么样？从两个湖，对不对？上面那个加利利海到下面的沿海，这个从上到下那一条线就是约旦河。约旦河的东边就是河东之地，西边就是河西之地。那东边是分给两个半支派，那河西呢是分给九个半支派，加起来是什么？十二。但是我们知道利未支派没有分地，怎么还是搞出十二个呢？大家记得雅各说的一段话吗？这个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跟以法莲，他们各得一份，所以总共加起来还是十二。虽然这个利未减掉一派，但是如果把约瑟变成两派的话，你加起来还是十二。OK， 所以这是十二个支派他们分地的状况。那我们现在先看这个十二章，这里讲些什么呢？十二章呢，基本上分成两段。我刚跟大家介绍，第一个就是重述当初在摩西带领之下征服河东的这一段历史。第二部分呢，就是约书亚征服河西之地的总结。那这个第十二章可以说是一个，就是约书亚记一个分水岭，就是征服全地的一个总结，但是也是分配这个地业的开始。那大家如果记得，我刚刚也提到，在摩西带领之下，以色列人曾经打败两个王，一个是巴山王噩，那个字很奇怪的，很多的嘴巴，很多的口，四个口，然后一个王啊叫噩，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西实本王西宏，这两个。巴山基本上是在河东的北半部，那西实本王呢，当初是在这个河东的南半部，他们两个分据，就给以色列人打败了，所以现在他要分给这两个半支派。那这个分地不是等到约书亚时代才做，这个分地其实是在摩西时代就已经答应做了，要给他们的。他们真正拿到是在他们要过约旦河前夕的时候，才正正式式拿到那一些地。然后后来大家知道，我们也讲过说，河东的说都通通誓死效忠，答应约书亚，他们派他们最精锐的勇士，跟着河西九个半支派一起到河西，跟他们一起打了七年，打完仗以后，这些勇士才回家。但他们在本地，在河东的地方，他们留了一些勇士，带着他们的妇孺家眷，开始这个生养。所以在河东已经经营了一段时间。我们看这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许今天不会全部都念，所以我由我念给大家这个重要的部分。第十二章呢，就是以色列这里第一节记载说，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外向日出之地击杀二王，得他们的地，就是从雅嫩谷直到黑门山。黑门山是在北边，雅嫩谷是在南边，并东边的全亚拉巴之地，就是今天接近今天的阿拉伯地方了。那这两王呢，第一个王有住西实本亚摩利人的王西宏，他所管的地就是这样子。到第四节呢，又有巴山王噩，他是利法因人所剩下的，住在亚斯塔路以德来，这样子，他所管的是从北边这样子下来的。那第六节这里就讲，这二王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和以色列人所击杀的，耶和华仆人摩西将他们的地赐给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为业。我们 可不可以有圣经的跟我一起翻回生命记第二章好吗？生命记第二章第我想先看24节这里。第二章24节，这是摩西指示说，你们起来前往过亚嫩谷，我已将摩西代表神讲话，我已将亚摩利人西斯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的手中，你要与他征战，得他的地为业。然后请跳到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此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这耶和华也是说，不要怕，因为我已经把他和他的众民都交在你手中，而且你要得那地为业。那到第三章第十二节，这时候这个他们就已经得了这两块地，就开始分地了。那时我们得了这地，就是从亚嫩谷然后向北边一推，推到这个黑门山那里，都是他们的地业。所以这时候，在那个时候，摩西已经把这个应许，其实是神给他们的应许，已经交给他们，说将来这些地都是由你们管的。这就是当初这个征服河东这一段的历史。那为什么在这边要重复一次？我想有一个信息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看见征服全地的任务啊，其实不分彼此。约书亚带领百姓打了很多场非常非常有效的战争，这个征服是非常值得后人去尊敬的，而且是可贵的。但是呢，摩西时代的征服呢，其实是为后来的征服、后来的胜利奠定了一个根基。而且不管如何，两代其实他们都是遵从同样一位神，同一个创始城中的神。摩西时代所征服的那个河东之地，其实是指向了约书亚时代所得到的那块地。那块地包括圣山，就是锡安山，包括圣城耶路撒冷的这块地，当然是更美的河西之地。所以是一个摩西时候的征服指向了后来更美所得之地。我们就想到在这里其实也有一个预表，在我们看圣经的历史，在旧约他们以色列百姓靠着神的同在征服了地上的迦南美地，但地上的迦南美地只不过是一个预表而已，说真正预表的就是那个天上的迦南，那个永远的基业是要存留给世世代代所有相信他的弟兄姊妹的。这个预表了约书亚这个地上的这个迦南地呢，约书亚征服的迦南地，岂不也是预表了那个天上的迦南？在律法之下他们得胜，在那个时代还是律法时代，在律法之下他们得胜固然非常可贵，但是我想在恩典之下的得胜更有荣耀。这是我们在念历史的时候可以体会到的一点东西，我把这在这里带给大家。那这边有个思想，摩西的工作呢交由约书亚继续，这一种传承带给你什么启发？今天早晨 Ballas 也特别讲到我们山谷会堂的Vision Statement， 有没有人可以背下来就是神的道，在山谷地区建立基督化的华人家庭，薪火传承，然后呢最后一句神的什么爱跟什么教训传给大家，这是我们的 vision，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常常反思，常常回想。这也的确是我们教会在山谷地区设立的目的，因为就是要把这个薪火传承，让我们的下一代甚至下一代的下一代能够成为基督耶稣的门徒，能够打一场美好的仗。这就是摩西的工作由约书亚继续。我想 带给我们这种启发。哎，前面有位置，请进来。这是我们短宣队的队员之一。我们Balex 带队，然后山谷是包括我，包括 Balex 我，还有王家姊妹，还有韩真姊妹。那北区大概三位大家很多人都认得，是 Christine 就是陈婉雪，Ivy 的这个sister-in-law 啊，然后是那个有一个很好的弟兄叫 James 关月坚，然后有一个是这个姊妹也是非常成熟叫傅宁Cathy 傅这个有一天我谢谢这个关弟兄给我的招呼，我说真是劳驾你，不好意思，我都觉得不好意思，我说你可能比我儿子都还小，他说什么，我今年都快50岁了，我说真是，我说我真是，我说你实在看起来年轻，他眉毛还黑黑的浓浓的，这个实在不，我的确从他们身上学了很多，所以这是我们七位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那边虽然劳累，其实也蛮喜乐的，非常喜乐。以后有机会，我想大家我们愿意跟大家做一些这个见证。那这是第一节到第六节约书亚记十二章。那第七节开始呢，就把约书亚征服河西之地可以说做一个总结。约书亚时代可以说他是一个顺服神的模范，在所交的任务上他100%的献身，没有任何的亏缺。我想这个秘诀在哪里，我们其实在前面也看到，顺服神是得胜的秘诀。我们每一位在今天的圣徒，我们也可以因着顺服神而得到神的恩典和祝福，得到那个安息。如果看14章最后一节很有意思，于是国中太平，没有战事了。这是以色列百姓所盼望的，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在主里面的基督徒所盼望的，在神的里面有真正的安息，因为他的赦罪、他的慈爱、他帮助我们的得胜、他的旨意跟他的信实，都可以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彰显出来。这就是神在历世历代所交给我们的任务。所以神按照他的应许给了他们所有的迦南美地。在这边有意思的就是他们表示说真是不太容易，他们一共在这里列出了31个王，对不对？列出了从12章第9节开始，就是说他们的王，一个是耶利哥王，一个是靠近伯特利的爱城王。大家如果记得前面我们讲过，他们以色列征战头两个夺取的就是什么？头两个城，最先两个城夺取的就是耶利哥城跟爱城。爱城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什么成功了？我回来以后看何大哥的讲义，哇，很精彩，彩色的三度空间的，把那个当初打爱城的这个比《孙子兵法还有智慧。这个真的是有智慧的打法，对不对？还有什么伏兵计、诈败计什么这些，然后就得胜了。所以头两个王就是耶利哥的王跟靠近伯特利的爱城王，然后一直打到最后一个是德沙王。那一共31个王取了他们的地，那是一块喜乐跟丰盛之地。我们如果看回过来看第12章第7节这里怎么讲呢？他们的地呢是从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直到上希尔的哈拉山有山啊，然后再跳下去到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山地高原亚拉巴山坡旷野南地一般来讲在那时候是非常地产丰富之地。有山有谷有泉水有平原有城邑，这31个王都被征服，按照被征服的顺序就排列，见证了在迦南那一个地何等的丰盛。 这个丰盛到可以支持31个小王国，不容易啊。那块地，今天大家知道，今天以色列国的土地基本上就是当初的迦南地。那块地大不大？以色列能不能算一个很大的国家？ No， 很小的国家。从北到南，坦克车1天多就可以开到了，开过去。但是在当初在那块地上有31个王，一方面见证了那块地方的确是牛奶鱼蜜丰盛之地，但相对的来讲，也代表了从此以后，神在他选民的身上有放下何等重大的责任。以色列国民在这块土地上要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这个责任相当的大，他们有他们的责任。有一点很重要的，我们一再讲到，就是说神是残忍的吗？为什么一下都要杀青呢？因为他们必须除去许许多多拜偶像，在那一个时代，迦南地可以说是最荒淫、最堕落的一块地。那地方的人拜偶像、异教，把自己的儿女放到火里去烧掉，等等，这些是很残忍的。那神说要借着以色列民，借着他自己的百姓，把这些不干净的都除掉，以保守神自己国度的圣洁。所以我想我们彼得前书那里讲到，在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这一世代的基督徒，我们都是被拣选的国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要维持我们这个圣洁的身份，要特别保守神的国度的圣洁。所以我们常常应该自己有一些思想，就是在想要承受那个神给我们的地业，我们必须要除去我们生命里面一些不圣洁的东西。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一个一个问，但是我们每个人回去可以自己有一点思想，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还有哪一些我们觉得不够圣洁，需要对付的。我想这是最很短的12章这里所要带给我们的信息，大概也就是这些，但是其实也蛮丰富的。那我们跳到13章好不好？13章呢，我刚刚讲到了，这里主要是讲就是河东之地怎么分。其实在生命记第3章那里已经讲了，讲的蛮详细的，但是在这里重复一遍。但是在那个1章1节到6节呢，特别讲到What about 那些小的 pocket， 小的地啊，小的城啊，还没有真正完全征服，到底怎么办呢？从这我刚刚也讲过，从这个13章开始，一直到19章都是分地的事情。我在我不成熟的基督徒生命的过程当中，每一次看到这一段就想打瞌睡了，但是后来每次越看就越觉得当中还是有它的意思。那我也是借着这一次教主日学的机会，实在是神也是给我很大的恩典，让我从当中能够感受到更多，感受到当初那种征服那种心理，当初要分地的那种兴奋，真正可以感受到，然后也感受到以色列民作为神的子民有他的责任，这些都让我有更深的感受。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好好看圣经，到有一天你如果觉得生命记、立位记都不枯燥，都很有意思的时候，那是神在你身上的恩典能够有更多显大的时候。神把这些枯燥的历史放在圣经当中，其实有一个表明，他表明他分配地业的严肃跟他的慎重。7年的征战，以色列基本上取得整个迦南地统治权，但是地界内有一些零星的地方，就是特别山地呢，没有得取。这时候呢，神给约书亚有一个新的任命。约书亚记第13章1节，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 这句话我觉得是一个安慰，但是也是一个怜惜疼惜啊。神知道约书亚年纪渐大，实在也不能再上马去打仗了，但是要把更重要的工作要交给他。我其实在这次短宣，我在准备这个主日学跟短宣交错在一起的时候，这段经文给我一些感动跟安慰。第一个，我自己承认，因为我太太常说你不认输，我自己承认我的体力是不如以前，这个一年不如一年，有一点力不从心。这个，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给我很大的安慰跟感动的是，我看到我们教会年轻的，现在也不能说年轻，我现在才知道关月间都已经快50岁了，但至少王家还更年轻一点。这个年轻的一代，他们的摆上，还有神在他们身上的祝福，神用他们做话语的出口，可能比我还有力量。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在一个地方做这个参加他们的迎新会，有几个新的同学就来参加了，那个地方是耶拿。晚上我们三个人都做了得救见证，James 就是关弟兄做见证的时候，哎呦，对面三个大男人眼泪止不住一直往下流，你可以看见圣灵在圣灵在当中做工，但神也的确利用使用这些年轻的弟兄，让他们所带出的信息能够当场就感动一些人。这些年轻弟兄也很疼惜我，连我的圣经都不要我自己提，还有对他们说太重了，你不要提，就放在我的背包里好了，就放在他背包，还有水也帮我带。所以这个给我很大的安慰，这个年纪老迈了，虽然还有未得之地，不过一代又一代，这个工作是神的工作，必然会继续下去的。那个我们在这里看到呢，就是这些还没有征服之地怎么办呢？神的指示在分地的时候，凭着你的信心把迦南全地都分配出来，包括那些还没有得到的九个半支派为业。神同时指示这个分配地业的时候，你约书亚带头，但是不是由你做决定，谁做决定？神做决定。神怎么做决定呢？很奇妙，神在这里用研究的方式，就是今天所谓的什么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地业。神在我们随后再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派一派，一个支派一个支派被抽出来，都有神自己的顺序跟他的美意，跟他的美意，绝对有他自己的顺序跟他的美意。这个当初亚伯拉罕受到这个呼召，神说你往未得之地跟着去。圣经上夸奖亚伯拉罕信心，说当他踏出那一步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他我们看在创世纪就看到他已经到达了，就在迦南地那里。但在那时候他这一家族是何等的微弱，何等的渺小，他甚至不能说 claim 这块地，他要向人家租地买地做坟地等等，这些这是在他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在迦南人的眼光当中，这么小一个家族在那时候只不过是一个寄居了一个小的家族。但是后来以色列族很快很快的就壮大到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宗族，但是他们受到埃及人的奴役，所以在这个异地等于受了欺压跟奴隶有400年的时间。但这时候他们已经成为大族，当时间到达，当神的时间满足的时候，他们从埃及出来，为奴的身份出来，要成为为主的身份。他们终于渡过约旦河，现在他们可以让他们成立家园，与神同住，同享太平，这是何等美妙的一件事情。那研究的方法决定呢，其实是抽出这个各支派的先后顺序。 但是并没有决定你先抽出来，你这个研究不包本身不包括这个这块地的大小。那大小怎么决定呢？我们以后会看到，大小决定是按照那一个族裔有多少人，当族裔大的就拿的地比较大，族裔小的拿的地比较小，这是非常公平的事情。但是也不岂不是也是表明了神在大事小事上都是掌权的。我们如果去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只看到其实最后一块地业，一直要到大卫时候，大卫是后面很后面一段士师时代都过了，大卫的时候才取到的。但是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信心信念，就是神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也许他给你的应许你在现在看不到，但是当神的时候满足的时候必然实现。我们也看到，还看到另外一点，神交付摩西的工作由约书亚继续。我刚刚讲了，现在那个约书亚，神说约书亚，你年纪老迈了，你的工作怎么办呢？不要担心，凭着信心来分这块地，这个使命还是继续传承下去，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因为神的工作是一个伟大的工作，不是靠一个人去独立完成。我们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我们每一个人只需要存着感恩的心，站在我们的本分上献上我们的一切，这就可以。相对的来讲，我们更大的宏观来讲，神的工作也不是靠一代人完成的，对不对？不是靠摩西一代人完成，更不是靠约书亚一代的人完成，而是每一代的信徒只要存着感恩的心，献上本分，一代又传一代，这就是薪火传承。这次我们去，我们看见这个年轻传道王博跟他的太太开始全新的投入。我上次去的时候，王博刚刚从西班牙回来，那里没有什么时差，但是我看他样子好像都有一点时差的样子。但是这一次我们实在是也感受到他是神将要重用的人，有属神的恩赐，只是在属灵的历练上仍然需要磨练跟带领，让他能够变成更成熟。我就想到，真是侯牧师年纪老迈，跟我同年，所以这个迟早要把这个棒子交出去了。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下一代已经出来，所以同样的，在我们山谷教会也是一代又一代，对不对？薪火传承。那我想我们有一点思想，什么是你还没有得到的地？神的应许，我们从有形的来看，当初的应许是迦南美地，但从无形的角度来看，神岂不是也已经应许我们那块地？但是在我们这块地，我们有这个统治权，我们有主导权，但是岂不是在我们这块地里面，这里一小块，那里一小块，是还没有真正完全能够得胜，完全得到的。请问，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可以感觉到有哪些事情是你还没有真正完完全全得到的？也许是你跟神的关系，也许是你家庭里有一些隐伤，也许你在你的事业上有一些不满意，也许是你侍奉的生命上你觉得力量不够。所以我们得到地业绝对是凭着信心，我们要100%像当初约书亚那样的信心一样，已经全部得到了。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我们生命里面还有一些不完整，那这些不完整就是神要给我们的功课，让我们从得救到成圣，得胜成圣一直到蒙赏，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当走的道路。所以这是第一节到第六节，我想带给我们这一点点信息。那第七节到第33节这边就是这个怎么分配这个河东之地了。刚刚讲过，神看12支派是一个整体，所以河东支派的分地呢就不能不再提。基本上流便支派，我们看到得到是什么？流便支派得到南地，对不对？ 南边的，比较靠南边的，就是当初这个西施本王西宏那里。那中间的是什么？比较小的支派是迦德，然后北边呢是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基本上他们分的就是当初分的就是这样子分的。但是这里记载了一段话，是在哪里写的？说他们没有赶出这个有两族人，他们没有赶出去。有没有谁看十三章可以帮我们看到的？没有赶出基述人与马加人啊？第几节？13节，对，以色列人却没有赶出基述人、马加人。这些人仍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哎呀，这个约书亚特别喜欢用这四个字，直到今日。我们这边又看见了，直到今日。你知道，有时候直到今日是好事，有时候直到今日不是好事。当初我们讲到这个伯特利，讲到那个在吉甲这个立石为证，那个石头直到今日。我们讲这个妓女拉合住在以色列民当中，直到今日。这都是好的，那这里呢不是好的，这是这个基述人、马加人在他们当中，坏的影响，就像面的笑一样，有刚开始的时候虽然小，后来笑发了以后，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个种下日后，如果你以色列民族常常有一些小混乱啊、失败啊，你去看四世纪，就是当初没有完完全全的赶尽杀绝清除。同时呢，我们还看到河东支派，其实他们是选择一条比较容易的路。他们一看到，哎呦，这块地真好，不走了。这块地既然我们已经得胜了，就给我们吧。没有想到这块地呢，它的地界没有办法划分的那么严格，到日后呢，带给他们很多的问题。他们不停的，我们看这个四世纪列王记上下，我们就看他们不停受这个摩亚人，摩亚人是在南边的，就是今天约旦那里，亚玛利人、米甸人的跟他们还有亚摩利人他们的骚扰，他们不停有小的冲突在那边搞，这个对于百姓想要安居乐业是一个负面的。而且当这个亚述帝国崛起的时候，亚述是在哪一个帝国崛起之前？大家知道，亚述完了就是亚述八国。对，亚述帝国崛起之后，河东支派就已经被掳。OK， 所以这是他们付出的代价。有时候我们选择一条比较容易的路，也是神所允许的。我想神的心意并不是要他们把河东之地也住下来。神的心意其实要把那块迦南地要分给所有的支派，但是当他们要求的时候，神岂不也允许了吗？但是当你要求的时候，你选择一条容易的路，也许在以后你要付出一些代价。那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从河东的分地一直到后面河西分地，每一个支派呢都有非常非常清楚的地界。我想至少让我们学习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是神要我们每一个支派持守自己的身份，但是在同时呢要尊重别人。既然这个地界化了，你对我是要持守我的，但是我不要存着什么坏心、侵略之心要去占别人的，对不对？神给每一个人的地界都很清楚，你要懂得尊重别人，懂得尊重自己。那还有一个呢，神特别自己强调，一族一家到一个支派，就像当初抽签抽出这个亚干一样，从一个支派到一个宗族到一家到最后到他一样的。神特别强调这一点，要我们持守我们所有的产业，以至于我们能够传流给我们的后裔。我想大家都明白这里所谓的产业是什么意思。不是我们的财产、金钱，而是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祝福，我们从神那里学到的品格， 这些是最值得传给我们后裔的，好好把他们传下去，这是你家你一家一族的地业，好好的把握，好好的传承。利未人，这里讲到利未人他们得不到产业，但是他说他们是最蒙最大祝福的。而且神不但如此，神把利未派到各个支派去，因为他们是负责什么？负责代替百姓什么？献上献祭的。所以他们有很大的责任，他们要带领全民敬拜。那他们的产业是什么呢？有些城是自动让他们去住的，而且在这个城邑的周围呢，那些地方是划出来让他们可以什么成家立业，让他们这边这个可以养羊养牛的。对不起对，因为我属猪。我们有一天那个有一天又到这个城，那城那个城中心的广场有一个大的雕像，是一个猪，就他们就叫我跟红牧师两个人站在猪旁边拍一张像，然后三个小猪就这样。那这里不谈。不过利未人他没有得到产业，但是其实他们是得到最美的祝福，因为这里神说神自己成为他的产业。还有一说，在我们看那个十三章第十四节，这个产业，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活祭。所以他们的产业呢有两个说法，第一个是他们所献的活祭，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第十三章三十三节最后一节，第十三章三十三节最后一节，这里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他们的产业。所以他们耶和华神成为他们的产业，是通过利未人把他们最好的献上给神赐给他们的。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当他们利未人代表百姓以活祭献给神的时候，这个活祭就成为他们的产业。为什么？神悦纳这样的献祭，神悦纳百姓向他的敬拜。当神接受，存着悦纳的心接受的时候，神自己就把他自己赐下给利未人。所以利未人他们虽然得不到地业，因为他们忙着要做这个敬拜的事情，但是神把最好的赐给他们。这一点我想许多的历世历代的圣徒都可以做见证，当他们把自己最好的献上的时候，其实他们所得到的产业是任何人所不能夺去的，是其实是最美的产业。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节那里，保罗讲了一句感叹的话，他说我似乎是一无所有的，却是样样都有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保罗那种心境。你知道保罗到处祈祷传道，一生都是独身，没有结婚，对不对？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家产，他出去住帐篷，如果实在养不活了，就代职侍奉，就支帐篷为业，来养活自己，养活他的同工。但是他可以讲这句话，他说我似乎是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四节那里所讲的。所以我想我们有点思想，每一个弟兄姊妹，你愿意奉献自己，我这里所讲的奉献并不是说要出去做传道人，而是你有这个心智把你的生命献给神，你不计较在世的产业跟一些追求，以神自己为你的产业。这是真是从我心里讲的话。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心愿，把自己献上，那神自己要成为你的产业。那我们最后看十四章，分配河西之地跟加勒的地。 那第六节到第十五节主要就是讲加勒有一个请求，然后加勒的请求得到允许。但是在第一节到第五节呢，等于是在这个详细叙述河西分地之前先做一个概述。这个整个的分地我刚才讲过，一直到第十九章才结束。那河西分地呢怎么分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给摩西的新的任务，说你年纪老迈，不要再骑马打仗了，就好好做这件事情，代表我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要有见证。所以这里写得很清楚，当他们分地的时候，是约书亚加上大祭司还有河西各个支派每一族有一个族长共同监督之下，就是用那个研究的方式来分配的。利未人这里又提到没有得地业，但是给他们一些诚意跟郊野居住牧养。那为什么还是十二个支派呢？因为约瑟的子孙占了两派，就是马拿西支派跟以法莲支派。虽然利未族未得地业，但是河东河西加起来还是十二个支派。大家以后看这个分地，你会发现其实在属灵的丰盛上面，神有他自己的他的旨意，神其实是公平的，神定义要把最合适的分给每一个支派。同样今天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道路，不同的生命，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但神其实给的是按照他旨意而行的，其实神也是公平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这个人神没有给我聪明，没有给我智慧，怎么好像比起别人好像神不够意思，或者甚至说为什么不给我他的恩赐，为什么给我扫地的恩赐呢？对不对？所以其实神是公平的，当最后我们最后来看这笔账的时候，神定义要将最适合的给每一个人。就也讲一句话说，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神当然也要看我们的心意，看我们的顺服的程度，日子如何，力量如何。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每一个圣徒在他的面前的灵命都能够得到成长，能够得到富足。这是分配河西之地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大家猜第一个分到河西之地的支派是哪一个支派？不要看啊，不要看后面的，先猜一猜，第一个分到河西支派是哪一个支派？那这边有两个 hint， 你回去看这个民数记的时候，你看哪一个支派最大？然后你再看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你看他是哪一个支派出来的，好不好？啊？犹大支派。我想这样子的话我就不必讲了，大家了解神的心意在哪里，对不对？随便你怎么抽签抽出来第一个犹大支派，相对来讲犹大支派岂不是也背负了神最大的托付跟使命吗？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大家有一点学习有点了解就非常非常的美，这是一个美事。那加勒六节到十五节这边记载加勒的请求跟他的德业。加勒这边说他我也八十五岁了。加勒请求约书亚将把神当年通过摩西的口应许给他的地业赐给他。你猜这块地是什么地呢？你记不记得那个十二个探子回来，他们都说哦不能打不能打。那里有一族的人，那族人叫什么？亚拿族。亚拿族是迦南地各个小族裔里面身材最高的。他说我们看他都是巨人，对不对？他们看我像蚱蜢，我们也的确是蚱蜢。亚拿族又高大又强壮，强悍得很。当初加勒回来要求这个要求把这块地哪一块地给他，就是亚纳族人住的那块地，而且那块地呢就是希伯伦城周围的地。你知道希伯伦城有很深很长的历史， 我们看一节圣经好不好？我们看创世纪我想看啊，我看创世纪第十三章。创世纪第十三章第我看啊，第十八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念。好，第十三章一开头是说亚伯兰听从神的呼召，就带着妻子罗德一切所有的埃及上南地去了。南地去就是这个迦南地。结果他搬了帐篷到哪里定居呢？他还是一个寄居的，因为是帐篷住的啊。来到希伯伦，希伯伦。我们再看创世纪第三十五章。二十七节好了，那时候雅各回来，雅各就到他父亲，我念给大家，二十七节，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以撒来到基利亚巴的曼利，那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基利亚巴就是什么？希伯伦。我们把这个历史倒回数千年。就是当初亚伯兰受了呼召，到了迦南地寄居的地方希伯伦，所以迦勒说我要这个，他的请求带着见证，他说我有权利，因为当初是摩西答应我的，因为我从头到尾我都是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我想他也要求的时候他也带着感恩，因为他想当初十二个探子十个都死掉了，就他跟约书亚存留。当初第一代出去用脚走路的男丁，因为不顺服通通倒闭在旷野，但是他存留了，不但使他存活，而且他说也给我强壮，我虽然八十五岁，我其实强壮跟当初四十岁一样，跟四十五年以前一样。这个感恩是很大的。有没有人真的八十五岁跟四十岁体力仍然那么强壮？我想不太可能吧。但是我想他所说的强壮不是这样的强壮。内外体虽然日渐朽坏，什么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对他来讲，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所以圣经上也勉励我们每一位，我们应当等候仰望耶和华，我们不管我们的年龄，我们必然重新得力，什么如鹰展翅上腾，如鹰展翅上腾。这是迦勒的心境，他带着感恩，但是更重要我想一点，他带着信心。他知道这个希伯伦城里面还住了几个，你去后面看第十五章就看得很清楚，他要把那个住在那里的亚纳族的两个族长赶走以后，他才能够真正拿到这希伯伦城。就他赶成功没有？赶成功了，但是他是凭着信心，他说耶和华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我就把他们赶出去。所以迦勒他的请求是十分合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可以有请求，我们从他那里可以学一点功课。当我们请求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带着我们的见证专心跟从耶和华，我们有权利。第二个我们带着永远带着感恩的心。第三个我们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迦勒的请求。那约接着这节很美，第十三节吧，约书亚就为迦勒祝福，把这个什么希伯伦给他为业，是不是十三节这里写的？对，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迦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你知道，希伯伦就从此成了迦勒的产业。这里又写了什么？四个字，哪四个字？ 直到今日。下次我很想统计一下约书亚记里面到底有几个直到今日，现在还没看完已经出现了四五个了啊，直到今日。我想大家也明白这直到今日的意义。一方面是约书亚亲身写的，亲身的见证这件事情的确发生，而且到今日加勒好好的住在希伯伦。但是直到今日也是对我们后代每一个基督徒所讲的，我们看重神的产业，神必然祝福。大家记住希伯伦后来这个成为陶城，你看到二十章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设立陶城，在河东设六个，在河西设六个，六个里面有一个陶城就是希伯伦。加勒希伯伦也成为祭司之城，那最后成为犹大王国的京城。我们知道这个大卫先做王七年，头七年他的国都就定在希伯伦，在希伯伦做王七年。所以加勒这一件事情，我想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点启发，凭信心得基业的榜样。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有这种得基业的把握。在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就讲到，天上地下一切属灵的福气都给我们了，其中有一个福气是什么？就是得基业的福气，对不对？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一节，我们对不对的？应该是。第十一节，对，我们一起来念第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照就念到这里。好，这是以弗所书一开宗明义基督徒永恒的福气当中一个很大的一项，在他里面已经得了基业，而且随己意行作万事，照着他万事以前的旨意所预先就定下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得基业。最后十四章最后一节说，于是什么？国中太平了，没有征战。我们当然知道征战本身是残忍的，但是神用以色列人来惩罚除灭拜偶像之民，结果是太平跟安息。神愿意我们今天的信徒每一个也进入安息，得享平安，生命丰富，但这个往往必须经过一些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怎么得胜呢？秘诀就是从约书亚这里学，我们时时仰望求神帮助我们得胜。我想这就是十二到十四这三章主要的信息。我鼓励弟兄姊妹把这个几个思想的题目回去好好自己思想。最后一个思想题就是，加勒八十五岁，自言与四十五年前一样强壮，有什么原因？他自己认为是什么东西强壮啊？有什么原因？林三刚弟兄长老，他现在叫是今年德东营会的讲员，所以我们是去做铺路撒种的工作，到时候远志明跟林三刚要去收割。林三刚今年八十五岁或者八十六岁，他可以讲我八十五岁跟四十五年前一样强壮。他的确他身体出奇的好，头发黑的没有染的，这个我想也是神给他特别的祝福，神给他特别的祝福。所以我每个人不要妄自菲薄，说不定你八十五岁比四十岁的时候还强壮。那我想我们就到这里。但愿神继续借着约书亚记带给我们许多的勉励和祝福。我们请黄霞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